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据港媒报道，中共高层近日通过由政治局常委王岐山发起的议案，把位于天安门广场的毛泽东纪念堂迁至湖南韶山事宜列入新一届政治局议事日程。报道说，参与会议的25名政治局委员中，23票赞成，2票弃权，提案获得高票通过。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表示，毛泽东纪念堂的问题早晚要解决，不能以任何非正常甚至非法理由来继续保留下去。这条消息究竟是空穴来风，还是无风不起浪？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曾多次联署提案，要求将毛泽东纪念堂迁出天安门广场，一直渺无音信，为何现在引起当局的讨论？习近平在压右的同时也在打左吗？搬迁毛堂是为了去除个人崇拜，还是为了唯我独尊？接下来我们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参加讨论的仍然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和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斌先生。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讨论，免费电话是400120-0551，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何斌先生，我前两天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对这条通过港媒报道的新闻呢表示非常的怀疑，认为不可能有这种事情，谈一谈你为什么这么想。
我认为王岐山提出这个议案不可能，政治局讨论这个事情不可能，习近平现在想来做政治平衡不可能啊。那么我觉得就是王岐山，如果你稍微去看看真正去了解这个人的个性，或者去了解这个人的一些内部讲话，你发现他其实就是一个毛粉。很多人这个对王岐山有不切实际的这个期望，认为王岐山会比李克强更好啊，经济能力会管理会比李克强更好。我当然不认为李克强有多大的能力，但是我根本也不认为这个王岐山有多大的能力，王岐山只不过是呢比李克强更会表演一下而已。或者说呢，他有一帮这个朋友啊，这些朋友呢有一些很多一些不同的思想，对他呢就是有一些影响啊，所以呢他表示的理念比一般刻板的官僚式的这种政客呢显得更具有灵活性啊。但是把他作为一个救火队长，就是夸大其词。我觉得他的形象啊，也就是跟以前的朱镕基啊、温家宝啊、周恩来一样的，都是浪得虚名。老百姓大学就是喜欢这一套，但是他并不去了解这个真正的王岐山的思想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觉得王岐山的思想和中共大部分的官员没有本质上的这个差别啊，他甚至在毛泽东有某一种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一种欣赏，这个也是我很困扰的一个地方，也是我很一直这个思考的一个问题。就很多人受到毛泽东的这种迫害啊，这个家庭受到迫害，整个国家受到如此大的灾难，他们为什么对毛泽东还有一等欣赏呢？我觉得很多原因啊，很多原因，除了一等民族的一等感觉啊，觉得毛泽东好像为中国的这个国家啊站起来，或者是保持他国家的尊严，中国的这个独立性，在国际上似乎是毛泽东是贡献非常大的啊，毛泽东对国家的动员能力，对国家的这个啊影响力啊，但是我觉得这还不是最绝的，最绝的我想起这个。很多年以前，大概是20多年以前，有一次我就看一场电影，这场电影是一个暴力的电影，当时还有这个导演呢叫吴宇森啊，他在场啊跟这个观众进行交流的时候，他就提到了一个词，到现在为止我一直还在思考它，就是叫暴力美。哎，他有的人他就是有一种被虐待的感觉，有的人他就感觉到哎黑社会啊、教父啊，或者这样一种形象，他能够把老百姓给惩治的这么服服帖帖，对吧？老百姓生不如死，哎，他们有一种欣赏，有一种崇拜。作为一个领导人啊，他特别喜欢这个东西。你看中国的这个企业家，中国的企业家很多是人格很有趣的，是因为他们挣了钱，他们很，但是呢，实际上在这个社会上的地位啊很低啊，在官场里面看就是条野狗而已，对吧？但是他心里面呢，他有很多员工，所以他把员工啊这样的手下当成一个，就是说最好是我这个企业里面至少我是个毛泽东 对吧？当时候的情世界怎么样我不管，但是呢，中国毛泽东是在中国的统治的这个让老百姓生不如死。哎，这些企业家他就非常喜欢毛泽东，哎，我就觉得呢，出于一种暴力的一等欣赏，一等被虐待的心态，也是一等想虐待别人的一等心态。哎，这个心态，我认为王岐山是有，中国很多领导人都有，中国很多老百姓也有，中国一些知识分子也有。所以这样的话才会成为毛泽东是中国现在明明可以正常面对的一个人物，一个面对的一个历史事件，因为历史已经产生了，他们产生这个历史的人是我们的父亲，是我们的母亲，是我们的爷爷，但是我们在这段历史到至今呢不能正视，就是因为这样一种暴力美的一等情感，这一等思想，我觉得引导了很多人。那另外就是在现在的政治环境之下，我不认为啊，习近平一定要变成一个新的毛泽东，他也变成不了，他的内心世界不是说真正要变成一个完整的毛泽东，要搞文化大革命，要搞文化大革命，现在就要给予老百姓更大的空间。文化大革命不管它产生了多大的暴力性结果，那老百姓的参与程度是很高的，但是今天他是绝对不能让老百姓去参与的，所以我觉得他不是完整的这个毛泽东，但是毛泽东要成为他们一个神，要维护他们这个体系的一个禁忌。是毛泽东成为一种制造恐惧气氛的一种必须要的一等条件。哎，毛泽东就可以吓唬你们，对不对？不管你多大高的级别，不管你多立过多大的功劳，不管你背景怎么样，哎，我要惩治你就惩治你。我说你是反革命，我说你是颠覆罪啊，我说你是搞阴谋诡计，我说你是勾结这个海外这个势力，我都可以，因为都是由我说了算。那么这一等恐惧的气氛啊，这样一等暴力美，这样一种毛泽东在他们的政权的一种维护是他们现在的基础，所以在这个时候怎么会去讨论毛泽东的这个遗体的这个遗嘱呢？我觉得我不知道这个消息是哪里来的，但是我是100%的不相信这样的消息，我也为至少这样的消息我感觉到很遗憾。
好的，张立凡先生，我收到一个网友的评论，他是这么说的：我不认为习近平会决定搬迁毛泽东纪念堂，毛是中共统治合法性的基础，是中共的国父，在这个经济急速下滑的时期，中共更需要一个能替代经济建设的合法性的基础，也就是毛泽东。嘉宾同意我的看法吗？这是 Lloyd Harbor 先生提出来的问题，您同意这个看法吗？和平先生刚才基本上也是这个观点。
我也是存疑，就是因为我查了一下这则报道呢，是来自这个香港的《争鸣》杂志。那么《争鸣》杂志呢，它的这个内容上啊，它经常有一些比较惊悚的一些个这个关于什么政局内幕的一些个秘闻的这个披露。但是呢，这个过了一段时间，你再看那些东西呢，发现都是这个不确切的，所以这一次突然出这么一个东西，这个当然你可以解读说，也许高层有这样的意思在试水，在喂料，但是我觉得从逻辑上来讲，至少那个他们现在要想这么做的话，可能这个时候也不到。
嗯，
当然因为也有一些体制内的朋友啊。因为我曾经两年前吧，和这个蒲志强律师，我们提过一个民间的提案，就是把毛泽东按照他自己本人在1956年和130多位这个领导人共同签名的一个文件，就是这个身后要火化的文件，我们要求实行这个毛本人的意愿，把它火化。那么这个东西呢，当时也有很多的毛左要这个消灭我们，要先火化张立凡或者火化这个蒲志强，这个但是当时也没有任何的反应。后来这几年来啊，尤其是最近这一年来，也有一些体制内的朋友私下里对我说，他说你这个意见还是对的。当然这个他们有不同层面的理解，有的呢，因为我也后来也做了一些我自己的解读，我说一个是毛本人的意愿，一个是这个纪念堂的选址不大，那么这个还有呢，就是从这个从 从这个廉政的角度来讲，这个也不适合这个政权的形象。但是我这些说法还是站在一个就是这个话语的这个语境啊，还是站在就是这个体制的语境上，我在表达，就是这样。我觉得把毛迁走对朝野各方，甚至对毛的家人来讲，都是一件好事，就让他入土为安吧。啊，这个是我的一个基本观点。这个观点呢，实际上就是体制内还有一些红二代的朋友，他们也表示赞同。甚至有一些人，他们从这个风水的角度，因为我也谈到了这个毛的陵墓压在北京中轴线的这个原来大明门、大清门，后来叫中华门的遗址上，那是国门的地方，放这么一个东西，那这个也有很多人表示认同，因为从风水的角度来讲，确实影响国运。那么当然这种说法，可能我觉得如果是有一学一点传统文化的这个人物啊，他们也可能对这个我这个说法，他们也可能有一定程度的认同。
好的，
就是自从这个毛的陵墓放在那儿以后，这个国家这个各种麻烦事儿不断，这个情况确实是存在。
嗯，
所以我看呢，从政治上可能还不到这样做的时候，但是呢，这个毛的陵墓放在那儿，确实是不合适啊。无论从法理上，从文化上，从这个政治形象上都不合适。这一点我觉得，认同的人或者私下认同的人不在少数。谢谢。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吉林的吴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吉林，
你好，
请讲。
这个我认为，这个毛泽东纪念堂应该移除天安门广场。这个建国之后，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损害最大，可以说是祸国殃民，颠倒黑白。他打倒了刘少奇、邓小平、就林彪、彭德怀的，人家都是政界的，只有他错误的，他还把人打倒了。所以说他应该迁出。第二点就是说，抗日战争期间，他勾结日军，不积极抗日。文化大革命时候，他指责刘少奇是叛徒内奸。现在中国最大的叛徒内奸，那就是他毛泽东了，因为他勾结日军了。这已经由日本的远藤裕博士研究出证明了这个。已经都公开这点了。第三点就是说，毛泽东把中国的160万平方公里国土，就割让给了苏联，这是卖国行为。还有江泽民把中国的海参崴割让给了这个前俄罗斯，这个俄罗斯，这都是卖国行为。在这个国土这个疆域，这个国家疆土方面。习近平比毛泽东和江泽民强多了，他顶住了国际压力，保全了中国的南海。
好的，好的，谢谢吉林吴先生，时间所剩不多了，所以只能请你讲到这里。接下来请新疆的马先生发表您的看法。马先生你好。
首先感谢和平先生和张宇凡先生，非常感谢他们的提问。再一个我说的我自己的看法啊，对于这个如果真的迁了，倒是对共产党呀，对我们国家非常好。共产党不是一贯倡导与世共进、共进吗？他要是如果真的彻底的革命，对自己能迁出去的话，真正的对我们中华民族是非常有利，觉得这一点。
好的，谢谢新疆的马先生、和平先生。有一些评论人士认为呢。实际上这个消息也并非是空穴来风，他所说的目的就是说习近平在压右的同时也会打左。有人就举出一个例子，就是据报人大机关管理局的局长严沛被撤职，理由呢很可能是在今年2月被称为大海航行靠舵手的红歌会有关。这就表现习近平对于这个那些特别左的做法也是有反感的。同时像一批极左的文人，像司马南呐、孔庆东啊，在中国也很受到压抑。所以呢，这些人认为这条消息传出来，意思就想表达习近平既要打左又要压右，以显示唯我独尊。你的看法？
我不这么认为。
嗯，
我不认为，我不认为现在习近平是在搞左右这个平衡啊。即算是这个机关事务局的局长被辞职了，我认为他也不是因为左，而是因为他某一些其他的问题，他是不是涉及到经济化呀？啊，是不是涉及到其他的经济的行为啊？或者是其他行为？整体来讲，如果说左要清查的话，那中国社科院就可以彻底清查了，对不对？那现在带这个带回炎黄春秋，那还是不到不是极左吗？我觉得有些人就是想制造一种气氛，好像他在搞伟大的政治平衡，不是的。我觉得左还是中国现在共产党统治的一个思想基础和他的一种合法的来源啊。他认为只有左，哎，我都告诉你们，我是不会要的啊。所以左是他的基本和思想理论基础，这一点我不认为他们会拆毁，只是在具体做事情的时候，是不是有点走得完全过头了？他们是不是采取某一种牵制性的作用？但整体来讲，他是这个要去打击右的啊。我觉得打击右是用的真正的力量啊，打击左吧啊，轻描淡写一下，或者是偶尔让他们不要做得太过分，因为有一些左的行为啊，比如说毛主席的一些行为啊，确实在现在的这个政权的做法是一种挑战。因为真正的左是什么？就是追求社会公平。那么今天社会最大的一个问题是社会最不公平。所以有时候我就跟右派的朋友说，我说你们不要去花精力去跟左去说服，因为左的有一些想法，真正左的想法，真正是没有错的，没有错的。他们追求社会公平，他们在和这个政权的这个争夺权力方面，跟右派没有本质上的啊这样一种差别。但是左是他们的一种基础，他们不会轻而易举来摧毁它。对。
好的，张立凡先生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有一位网友叫刘万方吧，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有多少俄罗斯人支持将列宁的尸体迁出红场？阻力是什么？毛泽东可能先于列宁迁坟吗？请您简短回答一下好吗？
啊，这个我算不准这种命，这个。这个各个尸体都有自己的命运，有的，这个虽然是从列宁开始，但是有一些仿效列宁的尸体现在已经不存在了，那么有一些还存在，至于能存在多久，这个完全取决于各国自己的情况，咱们现在也判断不出来，但是我觉得反正至少也有一些人是不主张把毛泽东的遗体牵出来，因为我看到。网民就说还得留着鞭尸，所以到底怎么着？咱们这个毛的这个尸体存在一天，他的命运之谜就一直是一个悬念。谢谢。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网友通过各种方式提出的问题。其实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关注的话题是第一届向中国道歉大赛冠军揭晓，以及主张港独人士被禁止参加立法会的选举，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